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加尔文大学哲学系教授苏明斯曾经说，我们骑乘在称为现今的浪尖上，这浪由过往所推动，推向未来的岸边。今天的想法、情绪、选择跟人际关系，往往受到过去经历的影响。童年的家庭氛围，曾经受到的鼓励或者是伤害，成功跟失败的经验，都像海浪底下的洋流一般，默默推动着我们的人生。然而，虽然过去会影响现在，但是过去可以不必决定未来。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探索当中的内容，挖掘童年健康跟成年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当中的平衡关键又是什么。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尤其这段时间里，我们聚焦在心理的健康状态。上一周，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童年时期的创伤如何影响到生理反应。今天来挖掘更多有关于童年健康跟成年健康之间的关系。举个例子，在我们带着信心站上擂板全力以赴之前，我们需要队友的打气跟归属感。同样的，在面对生命或有任何球路朝我们投过来之前，我们也需要有站在本垒时的安全感。这安全感从哪儿来？基本上会从生养我们的父母而来。为了健康的成长，我们需要一个在摸索出自己之前能够感到被爱、受到保护的环境，才能够建立我们勇敢踏入广大的世界，开启所有的潜能。在自信的挥击之前，需要先稳固站在本垒上。另一方面，要勇敢挥击才是我们站在本垒的原因。也就是说，套用在生命的历程里，我们需要安全的慰藉，也需要冒险的勇气。光有慰藉无法发挥所有潜能，光有挑战也无法完全放松或者找到平静。因此，人类成熟发展的旅程可以说是一连串安逸的失去，也是一连串挑战的表现。启程的发展任务是从共存、结合和妈妈的怀抱中健康的抽离，它成了个人区别以及划分外在世界的分别。这是我们学习维持自己周围的界限，同时继续与人们连结的地方。如果我们在童年时期有慰藉跟挑战的感受跟历练，长大后的我们就会知道可以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将这些经验跟我们现今的生活做结合。健全的人总是同时拥有这两者，他们不会因为自己仍需要被拥抱而感到尴尬，也不会畏惧闯荡冒险。简单来说，精灵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涵盖：平衡。挑战让我们专注，慰藉让我们休息。如果每天都能够融合两者，就能够充实地过每一天的生活。 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多人并不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往往缺失了某一个，或者过度强调某一个，以至于长大后面临极端跟摇摆不定的状态。因为有许多父母可能连自己都没有经历过这些，更不用说要以此对待孩子。有很多父母没有办法给予孩子正确的关注、接纳、欣赏、情感和容许，不恰当的对待影响了孩子的成长以及他们成年之后的内心世界。但是在这样环境下长大的我们，仍有些功课是需要自己完成的，那就是哀悼我们所错失的，放掉过去，为自己现在的生活负起全部的责任。问题来了，如何哀悼跟放下呢？核心启动的观念就是正视你的感受，不要逃避，要承认。检视我们的感受，再检视内心的改变。比如说，我们感到悲伤的原因可能是由三种感受组成。第一，因为失去某些事物而感到伤心。第二，因为它被拿走了而感到生气。第三，因为它无可取代而感到害怕。我们可能会同时体验这三种感受，也可能不按顺序的去一一体会这些感觉。哀悼童年时期未被满足的需要，是迈向健康生活的重要起点。这三种组成的悲伤感受，就像我们内建的技能一样，让我们能够处理失落、背叛、折磨、无情等等的事实。因为生命中有失落、改变和结束，所以我们拥有伤心的能力。因为我们生命中有背叛和不公义，所以我们拥有生气的能力。因为生命中遇到被威胁和危险的袭击，所以我们拥有害怕的能力。哀悼的课题让我们进入到最深处的感受，还有健康的脆弱性，意识到我们并非超人，我们需要帮助。当脆弱性融合着稳定性的时候，它就是健康的。因这使我们感到谦卑，也使我们愿意平衡，愿意真实，愿意不带虚假的看待一切。因此，进一步挖掘这健康的脆弱性，和悲伤一样，以相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予以面对。第一，受伤让我感到伤心。第二，被羞辱让我感到生气。第三，无法释怀让我感到害怕。承认它，而不是否定它，因为这样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抑制这些感受自然的流露，反而会变得不健康。如果我们只是顺着情欲做肉体的反应，也无法有健康的思维。伤心变成是自顾自地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因此所有人都应该要服侍我。生气变成是过度的防卫心态，亦或是转为伤害他人的武器。恐惧变成了自我逃避的借口，没有办法面对真相。但我们要的是去体验承认，而非责怪心怀不满。那么悲伤的三种健康感受便能转化为推进我们健康成熟的方向。没有责怪的伤心可以帮助我们触碰到柔软的内心，将生气变得对我们有帮助，使我们克服恐惧，或者知道要适度与危害的人事物保持距离。恐惧也能够被正面的使用成一个危险的警告信号，免得重蹈覆辙，或者是要远离伤害。当我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感受并且释怀，就可以渐渐原谅自己跟他人，放下悲伤的沉重负担，放下责怪、抱怨、不满和报复心。奇妙的是，当我们解决了悲伤，原谅跟怜悯就会随之而来。听到这儿，我们可以有两个层面的思想和进一步的挖掘。第一个是真正的医治与释放。前面说到，当一个人能够正视自己的伤心、生气和害怕，并且学习哀悼那些失去的、未被满足的需要的时候，原谅与怜悯就有机会产生。人最大的问题 不只是外在的环境曾经伤害了我们，更是那些伤害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塑造了我们看待自己、看待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有些人因为曾经被拒绝，不敢相信爱，有些人曾经被过度限制，所以极度渴望掌控一切，有些人曾经被忽略，所以一生都在追求别人的认可。这些伤痕虽然发生在过去，却可能一直影响到现在。那么在这样不健康的状态里，是否能够迎来真正的医治和释放呢？有的，答案在耶稣基督里。基督信仰并不是要我们假装没有受伤，也不是要我们压抑自己的感受。相反的，上帝邀请我们诚实地来到他面前。在圣经里，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经被扫罗王追杀，遭受误解，经历背叛，也曾经因为自己的罪而痛苦不已。但他没有否认他的感受经历，而是不断地向上帝倾吐心意。他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当世界要求我们坚强的时候，上帝却愿意靠近我们的脆弱。当我们觉得没有人理解的时候，他愿意倾听我们最深处的叹息。更重要的是，耶稣自己也曾经经历过痛苦，被拒绝，被羞辱，被背叛，甚至在十字架上承受极大的苦难。因此，他不是站在远处评论我们的痛苦，而是真明白受伤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们来到耶稣面前，不是来到一位冷漠的神面前，而是来到一位知道眼泪滋味的救主面前。然而，内在医治不只是让伤口被看见，更是要让生命被更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要了解问题就能够改变，但现实是，知道问题在哪儿，却没有能力自己医治自己。知道自己容易愤怒，却控制不了；知道自己害怕被拒绝，却仍旧活在恐惧里；知道自己应该要放下，却无法真正释怀。因此，福音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上帝不只是告诉我们怎么做，他更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宣教士保罗曾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里说的新造的人，不是把旧生命修补一下，而是从根本开始更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不再是由过去的伤害定义自己，而是由上帝的爱来定义自己。也许童年时，你曾经被告知自己不够好，但是在基督里，你是被真爱的。也许童年时你常常感到孤单，但在基督里你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被抛弃。也许童年时你活在恐惧之中，但是在基督里你能够学习信靠那位掌管明天的上帝。当然，这不代表信主之后所有问题立刻消失，而是我们愿意把生命交给耶稣，他会开始一步步修复我们里面的破碎，重新建造我们的价值感、安全感和归属感。耶稣曾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份安息不只是身体的休息，更是心灵深处终于找到归宿的平安。如果说童年的创伤塑造了我们的生命，那么福音所带来的盼望就是创伤不必成为我们最终的结局。在基督里，过去可以被医治，现在可以被更新，未来也能够充满盼望。第二个可以挖掘的层面是，在基督信仰里，慰藉跟挑战同时都有。上帝给人的生命从来不是只有慰藉，也不是只有挑战，而是两者同时存在。如果只有慰藉，人可能停留在舒适圈里，无法成长。如果只有挑战，人可能被压垮，失去盼望。因此，上帝常常在爱中给予安慰，也在爱中允许试炼。慰藉塑造我们的安全感，挑战塑造我们的成熟度。慰藉让我们知道自己被爱，挑战让我们学习去爱。慰藉让我们认识上帝的恩典，挑战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大能。 圣经里的一个例子是记载在旧约圣经中，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程。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上帝垂听他们的呼求，差遣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奴役之地。他降下十灾，分开红海，白天用云柱引导，夜晚用火柱照亮道路。甚至上帝天天降下玛纳作为食物供应他们，这些都是极大的慰藉跟保护。然而上帝没有直接把他们送进应许之地，而是先带领他们在旷野被摩挲训练。旷野缺水、炎热，有未知，也有许多艰难的功课。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只是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更要把埃及从他们里面赶出去。他不只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身份，更要塑造他们成为属神的百姓。因此，旷野既是安慰的地方，也是挑战的地方，既是供应的地方，也是成长的地方。这个正是上帝工作的模式。很多人以为基督信仰只是提供安慰，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应许这一条是毫无困难的道路。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没有说相信我之后就没有苦难了，他说你们有苦难，这是挑战。可是挑战中仍有慰藉，因为他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基督徒的人生不是没有风浪的生活，而是在风浪中知道船上有耶稣的同在。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慰藉。但他同时也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挑战。耶稣既拥抱罪人，也呼召罪人改变，既医治破碎的人，也带领他们走向成熟。因此从基督信仰来看，真正健康的生命不是永远舒服，也不是永远受苦，而是在上帝的爱里同时经历慰藉跟挑战。当我们疲惫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安息；当我们停滞的时候，上帝催促我们前进；当我们受伤的时候，上帝包扎我们的伤口；当我们安于现状的时候，他则是呼召我们成长。因为上帝不只是想要让我们感觉好一点而已，他更是希望我们成为起初他创造我们所期待的样貌。没有慰藉的挑战容易使人灰心，没有挑战的慰藉容易使人停滞。福音的信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既能够找到永不改变的爱跟接纳，也能够找到不断成长更新的力量。这两者看似矛盾，却在上帝的爱中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以色拉诗歌《我只愿一生》专辑当中的《完全的主》。
主啊，我们是何等软弱，一天的艰难都难以担当，为了完成主的旨意，我何等不足，我们是何等软弱。主啊，我们不断地跌倒，今天又迷失在人生道路上，现在罪恶中的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单单寻求仰望你。祝你无限量的恩惠满溢在宇宙全地之上，无可遮盖的主荣耀充满 在全地万有之上，主你是唯一的道路，我们愿意跟随主脚步，直到完成主的旨意。主你是完全的主，主啊，我们是何等软弱，一天的艰难都难成主的旨意，我何等不足，我们是何等软弱。主啊，我们不断地跌倒，今天又迷失在人生在罪恶中的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单单寻求仰望你。主你无限量的恩惠，满溢在宇宙全地之上，我们愿意跟随主脚步。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以兹拉诗歌《我只愿一生》专辑当中的《完全的主》。今天在栏目里，我们一同挖掘慰藉跟挑战之间的平衡，以及如何哀悼跟放下那在过去的经历中缺失的平衡。遗憾和失望都是悲伤的形态，后悔则是悲伤的重复。一个未被认同或者是没有解决的过去，会在我们如今相似的情境里再次重演。但是当我们能够辨识出来，予以承认，并且有健康的哀悼，那么也将迈向赎回的过程。当我们将我知道妈妈不够爱我的时候，我心碎了这个事实予以不带责怪的眼光正视，就越来越不会对我产生难以承受的冲击。是的，每当回想起的时候还是会有感受，但是当感受中有了怜悯，转化为力量，便可以安慰、鼓励、支持、引导那些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们。当一个人还停留在埋怨跟责怪里的时候，过去就像一道不断流血的伤口。但是当一个人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坦诚面对自己的悲伤，并且学习交托跟饶恕的时候，那道伤口也许会留下痕迹，却不再继续流血了。它成为了见证恩典的记号。这也是为什么宣教士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也许曾经缺乏父母关爱的人，将来反而能够更敏锐地察觉孩子内心的需要。曾经经历被拒绝的人，更懂得接纳那些被忽略的人。曾经走过孤单的人，更能够陪伴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所以，真正的赎回，不是让过去从未发生，而是让那些曾经令我们心碎的事，不再成为捆绑我们的锁链，反而成为我们祝福别人的力量。也许有一天，当你回头看自己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流泪的地方，竟然成了你最能够理解别人、安慰别人、爱别人的地方。返回休息站的路上，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基督是主的，他安慰我灵魂。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总是我不占我需要他，当生活有了忧虑破碎，他的高勇是我的青草地上。